Hello， 大家好，我是浩明，欢迎继续收听我的 podcast 无聊日常心理。今天来到了我被非礼了怎么办 part 2。上个星期就请 JoJo 律师跟大家分享了什么是骚扰，什么是非礼，还有什么是性侵。那最后呢，我们是停在一个性侵案件的发生过程。今天会继续跟大家说到底最后呢结局是怎么样，还有性侵的刑罚到底是多重的。
啊，加害人是认识的，
是老公的朋友吗？
对，有一天呢，就是那个被害者就在他的家，然后就告诉他说，你的老公在里面，然后过后呢，他就把他推去一个房间，然后跟他说，
等一下，是在被害人的家里面。
啊，是在被害人的家里面，对对，
所以是那个加害人先在家里了，然后被害人回家
啊，被害人回家，
这个加害人开门，
加害人开门，对，
就想，哎，你老公其实在里面了，这样
啊，这样子，对，
可是那个老公到底在不在？
老公是不在的，
像那个加害人为什么会出现在他家
啊？因为是认识的，
可是想进到人家家里，我认识的人他也不可能随随便便进到我家。
他们的关系就很好啊，啊
，OK， 啊，然后被害人就相信了嘛，就回家就进去了。
被害人就相信就回家，对，然后就进去了之后呢，然后他就把他推向一个房间
，OK，
然后就告诉他说你不可以喊，不可以叫，不然他会勒他，对，所以他就吓到啊，然后也不敢反抗啊，因为他这么有力嘛，然后就是被强迫的跟他有了这段性关系的。
之后他很快就报警了吗？
啊，对，之后就很快报警，之后就是在一天之内他就去报警了。那报警之后呢，这个 case 本身是成立的。关键哦，虽然是没有任何的伤口，可是他可以证明得到说，我是因为害怕到我没有办法，我只得就是认，我只得就是
就范。
对，所以变成其实这个 case 呢，他给我们带来的一个警示就是，有伤口也好，没有伤口也好，只要你挺身而出，法律本身它还是可以保护的。因为法律本身就有讲一块说，只要我是害怕受伤，然后才被逼跟这个人有性关系的话，那这个也算是一种强奸，也是一个强暴的一个行为，我是可以治他的罪的。
那这个 case 的话呢，其实是不是有一个很关键的地方在于他24小时之内去报警？
对，然后他的衣服那些全部都还保留，对，
然后精液有验到，
精液也有验到。
因为什么我们会想说这个很关键，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也看过很多的 case， 就是事发之后很久，可能是一个礼拜一个月才去真的是揭发这件事情，那可能那种所谓的证据就越来越少了嘛。
对对，
那就可能很难证明，然后或许我猜啦哈，因为我也是看 drama 看很多，就是那种他的对方的那些律师就一直会咬着这一块讲说，为什么你不及时报警啊，那你为什么隔了这么久啊，
对，
是不是证明其实也不是真的被强迫啊，这样子。对吗？
所以就是你其实拖越久，对于你自己的 case 就越弱。要把加害的那个人得到法律的制裁的机会就越小。每一个事情都有它的黄金期，那这个的黄金期就是在24小时里面。很多时候很多受害者第一件事情先跑去洗澡，
对，这个我觉得从心理层面上是可以理解的。
对，我理解，
因为觉得脏嘛，对不对？
对对对 对, 对、就是很多时候你洗澡之后，然后可能隔几天才来寻求帮助的话，不是说不能，只是那个 case 本身它需要花的收集那些证据的时间就长了，那变成就是你会受到的那个心理上的这种压力就会越大，因为你必须不断的一直去找证据出来才能去治这个人的罪，所以就变成你一直不停的一直在挖那个伤疤。
最后这个加害人是
被定说他的强暴是成立的，
这个关多久啊？
加害人好像是关了整8年。
所以性侵罚最重是什么？
最高20年加鞭刑。对，20年监禁加鞭刑。
鞭刑几下？
鞭刑是看你的那个 case 的严重度，
有
些
是没有 maximum 吗？
没有 maximum 的，可以去到7、8下也是有，然后3、4下也是有。
欸，其实坦白讲鞭刑几下其实到最后是就是死了的啦，差不多。
嗯，可是他不会一次鞭完的，他们会分的，就是可能一下两下，然后看情况，然后可能就是剩下的那个鞭刑法就在等。
因为真的七八下我觉得一个人应该承受不住了。我之前参观过那个普渡 jail， 他那是关了之后不是开放一年给大家去参观吗？
对，
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是应该还在中学的时候我就去参观，然后他们有一趴就是带你到他们会执行鞭刑的那个鞭场啊，然后去给你看，然后那个鞭到底多粗，然后它的力度多大，然后就是给你看那些鞭过之后的痕迹。我想说哇塞，怎么可能承受得住那个鞭刑？
他分了分期了。
那我是好奇问一下，请问女生女性的犯罪人也会有鞭刑这一块的处罚吗？
没
就没有了，是吗？
没有，马来西亚没有，马来西亚只有男生。
明白。这样by the way讲到性别的话，就想问一下，其实关于这种性侵啊、非礼啊、性骚扰啊，
对，
应该我们理解的大多数的受害人还是女性啦。
对，
这样子其实在马来西亚来说，这些法律是本来就是有说明说其实比较偏保护女性的吗？
对，也就是单单看我们这个强暴就是
性侵
犯的法令就好啊，它本身只是提供给女性而已，就是只有受害者必须是女性。
女性、
嗯、
啊，这男生怎么办？
男生没有，男生你只能就是
不会发生吗？
要么你只能用非礼或者是性骚扰。性骚扰我看过，就是用
文字，男生被性骚扰。
对啊，用文字上性骚扰看过。可是你看如果换来刑事案来讲哦，强奸如果是女生对男生是没有成立的。就你可以
是马来西亚没有而已，还是其他国家都没有？
在马来西亚没有而已，其他国家
这种开放国
还没有。我暂时是还没有听过，对，我暂时是听到的都只是 女生可以告男生、啊、可是男生不可以告女生。不是讲不可以，是没有这样的 law 可以告、
老婆可以告老公吗？ under 这个 law
哦，可以，就讲说他在这个强奸性侵里面的那个条例里面其实是有讲到说，如果他是在他因为害怕而被强迫要去进行这个性关系的话，他还是可以去 launch 这个 action 啊，就去告这个老公的。
会更难吗？因为夫妻本来就住在一起，
对，
所以那个场所就更难说是被强迫去到这个地方的、那你们关在房间里面发生的事情其实 you know， 所以是不是很难证明
对
是被强迫的？
除非是他有好像留下一些你知道文字啊，我们说啦，或者是一些video 啊，证明得到他是有在威胁你说你如果不跟我上床的话、我就会要怎样怎样讲对你，那这个就有造成一个就是我因为害怕、或者就是他直接弄伤他的老婆就在进行那个性关系的时候我说弄伤是真的弄伤那种啊，就是真的是你知道要去做那个健康的评估，然后是证明他真的是有重伤。我们讲的伤不是那种好像我们看到了就觉得啊这个就是一种可以定得了的那个证据，不是，他是必须要有就是专业的医生来验伤，然后有给了一个报告的，那个报告是证明说你真的是受伤了，那你才可以以这个原因去到法庭去告说哦，你的先生是强暴了你啊。
马来西亚这样子的 case 其实应该不多吧？
基本上没有，难以启齿吧我觉得
这个是一点。然后可能大多数 会去告的也是家暴对吧？或许性侵也是其中一种家暴，但是他们不会 只去告他性侵，因为我觉得如果会这种 abuse 的话可能就 physical 会直接 abuse 了。
对对对，
然后要么就是受不了的话很多就离婚哦，
对
吧？对，对于这种OK 我们不要说性侵或非礼或者性骚扰了，还有另外一个其实也有一点我觉得在这个 category 的就是那种诈骗啊性勒索啊被偷拍啊这种。然后我就在想哦，其实我有的时候看一些 documentary 就发现到很多受害者他们其实也是那种 well educated 的人然后感情诈骗之后就也发了一些裸照啊或什么，然后就一直被勒索。这种 case 其实在马来西亚有吗还是 你听过的多吗？
其实很惊讶的是我在上个月就有接到这样子的案件，那她是两个女生，那其实她也是算是有，就是她是上班族，
嗯嗯，
然后她是在社交媒体上面有那种好像 dating app， 对，我不知道怎样，就是还有这个 dating app，欸，我到现在为止我才知道。
你不知道 Facebook 有啊？
不知道，对，我是知道就借了这个 case go，我就有惊讶，是两个年轻的人，23、25岁，然后那个女生也是在21、22岁，已经是成年人了的，然后就认识了过后，他们就相约去一个 homestay， 四个人，二男二女，然后过后呢，就那个男生就好像有泡了一些饮料，还是有给他吃一些药，然后导致那个女生是就是昏迷去了的，然后
两个女生都昏迷，
两个女生都昏迷，然后两个女生都被性侵，然后还被拍了照片，拍了照片过后，他们就是在案发过后，他又再send回去给这个女生就勒索说，如果你不要给我钱的话，那我就会把这个东西放上去网站。那我很记得那时候他要求的那个款项是20000，嗯，一张照片，
一人20000，
对，
一张照片20000，
对对对。
OK， 然后呢？
然后过后，这个女生我觉得我蛮佩服她的勇气，是她在这样的情况下，她直接去报警，嗯，然后警察就把他们两个抓来，然后还目前还在审着。但是我觉得这个 case 很有大可能是会被定罪的，因为所有的人的物证全部都在，
对，都有啊，
啊，只是说他的那个刑罚是要被判多少而已。
其实这些加害人他们有这样子的行为哦，他们会不会其实就看准了，其实很多受害人是不会去报警的，他会觉得你自己应该不想要公开这件事情，
对呀，
你自己的裸照耶，你会不会觉得有羞耻感啊这种。
对呀，因为我觉得他们可能就抱着一种心态，是觉得我就是赌你不会报，
嗯，
我就是赌你不会上法庭，我就赌你不敢出来，我就赌你肯定会给我钱。对，那我也是没有想到说原来就是我蛮佩服，就是说那个女生她还是有去报，她还是就是你知道到最后，我觉得她蛮勇敢的。
请问一下，他们如果没有被偷拍啦，他们事发之后，他们是知道自己被性侵的吗？
他不知道，
就是他们是喝下了一些东西，就是被下药嘛，
对对对，被下药，
那个药物之后还是 check 得到吗？在他们的身体里面有这样子的药物？
对，因为他们有讲，他们你知道这个 case 他会讲爆出来，是因为他们警方是在他的家里面搜索到那个药，
嗯
啊，然后在询问之下，他们就讲这个药本身就是用来放在饮料里面的
啊，
okay，就他自己是初步已经是承认了他们做错这件事情啊，
所以就又再一次就是提醒了所有人，就是真的是要赶快去报警。
嗯，
因为药物也会在身体里面再过久一点就没了嘛，对不对？那个成分。
对，然后而且我也可以分享一个 case 哦，就是刚好是情侣关系哦，可是应该讲就是一个晚上也有男女朋友，然后那个男朋友又带他的好朋友一起回家，因为那个好朋友已经醉了，
又是这种
啊，
嗯，然后
过后呢，那个男朋友就爬上了那个床。which 那个，因为大家都有点醉意了嘛，所以那个女生就以为那个是她的男朋友，然后直到就是做了那个性关系之后，在那一刻就是有那个性关系的时候，她才发觉到说，哦，原来这个人不是我的男朋友来的，就是
when 她发现到
when penetration happened 啊，
哦 ，OK，
她就才意识到说，咦，这个不是我的 boyfriend 哎，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来讲哦。他的这性侵的那个元素还是成立耶，
哇
啊，就是他是在
不清醒的情况下，
他不清醒，然后他 misconception 就是他会错意，他误以为，哦，嗯，
那男生是误以为这个女生是他女朋友吗？
没有啊，男生是跟着他的那个 boyfriend 一起回家的，啊，所以男生
因为他喝醉吗？不是吗？你说
他问题是他是知道说那个女朋友是人家女朋友，也不是他的耶，
可能他以为他在家嘛，喝醉酒不是常会这样的吗？觉得哎，这走下走下，觉得我是我在家，我不知道，
啊，
因为我不知道喝醉酒的境界会需要怎么样。
他的那个关键在于说，女方是很爱睡了的，因为喝了酒嘛，嗯，所以他误以为就代表他没有给意愿了，嗯，你没有给意愿的情况下，这样就是性侵犯了。 无论对方啊他是怎样子告诉你说我醉了我爬上这个床什么东西什么样的那种也好，除非今天这个东西是在你自己家吧，这个 case 刚好是发生在那个女方的家，所以你根本不在你自己家，你又爬上去人家的床，然后你就发生这样的关系，那非常多的这种不利于你的证据啦。所以到最后
这个人罪名成立吗？
罪名成立啊。
然后他坐牢？
坐牢是12还是11年，然后还有鞭刑的，是有鞭刑的。
哇，只要是性侵就会有鞭刑是吗？
对，只要是性侵就会有鞭刑，当然是要看他的严重度啦。我们讲严重度就是 okay, okay. 如果像这种啊，就是又或者是像那种好像我们之前看到就是有些他们是因为宗教啊，然后他跟你讲你一定要跟我发生关系，我们你才能就是保佑全家，要救得了你啊，
是是是是，
这种的他的那个鞭刑会来得更大更重更多。
明白明白。所以因为我也是听过很多就是可能不同国家好像都是就是 sex offense 是一个很严重的罪来的，
对，
所以他罚的其实也是相当的重的，
对，是相当大的，相当严重，就是有鞭刑啊，所以变成就是，
对对对对，
我觉得啊，就是所有的女生，就是面对这样问题的时候，最重要就是先挺身而出，自己要先，就是如果自己没有办法面对的话，就至少找你的朋友，又甚至是你可以去寻求那些家人，又或者是那些妇女协会的帮助，他们会有一套的方式 ，which。会让你不会这么的觉得恶度伤害，然后at the same time 又可以帮你收集到证据的。
然后这种情况好像 as long as 有人去报警的话，不管是你家人帮你报警，或那些协会帮你报警，
对，
就会立案了，对吧？就算这个受害人觉得说我不想面对哦，我不要起诉，但他都会立案的，对吗？
都会立案了，就是立案了。那到那个时候就开始看我的证据够不够强。
所以不会有那种受害人到最后说我不想起诉，我不想，没有嘛，对，不可能的嘛，对
不
对？只要报了警就是一个 case 了嘛。
对，就是由警方来处理啊。而且像这样的 case 如果去到检察官已经 take up 然后证明这个 case 真的可以治他的罪的话，在这个情况也没有可能再去 discharge， 或者讲我不要走那个程序了，因为这个已经是国家的刑罚的事情啊。
明白明白。这样其实我们从刚才从轻的骚扰啊，然后到非礼到性侵，我们都已经跟大家聊了，希望大家也比较清楚一点关于怎么样去定义这三种罪，或者是那行为是什么，然后最终会罚到什么，然后我们也给了很多的 case， 虽然我觉得这也只是冰山一角，因为我觉得各种 scenario 都会有很奇怪的，我们就觉得哇这样子都可能都会发生的一些奇怪的事情。不过我们最后可能都回来讲一下啦，因为现在我们都说要女生怎么样自己保护女生，然后因为像刚才有提到我们的法律有很多时候就是指明讲说其实 victim 是女生嘛，对吗？
对，
但是呢也要提醒一下所有的女性同胞们不要利用这一块去做一些不对的事情。
我们也是有看过那种就是我们问了很多人证之后
感觉像冤案是吗？
感觉像是他感觉像是报复性比较多一点，可是因为法律上是证明，就是你看我们看到这么多的刚才提了这么多的案件，就是指你知道很你没有意愿是可以有很多种形式去证明的，就是因为有这样子的情况哦，所以变成男生在这一个马来西亚里面哦，尤其是这块东西是非常非常的不受保护的。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来讲呢，我们之前有碰过一个案件呢，就是他是专业人士来的，然后刚好那个女生呢她其实是跟她已经是有暧昧的关系，但是就是到最后我觉得是因爱生恨啊，可能没有在一起还是怎样的原因，就是也不知道是分手还是什么吧，到最后这个女生就去到那个警局就讲这个男生强暴了我，然后也是因为讲说相同的剧本，就是讲她喝醉了过后
misconception，
对，他误以为啦什么啦这样的东西，然后就讲到他真的是被逼迫的。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来讲呢，我们那时候根本就是法庭还没有定罪啊，那个工会本身已经先找这个男生去问话了，那问话之后呢就有一些纪律处分之类这样的东西，虽然到最后呢那个案件本身呢他是没有 没有被定罪成是性侵犯，可是那个工会本身已经就是采取行动说，因为这样子他已经立了一个很不好的典范，因为他本身又是药剂师，那药剂师因为你会有非常多的这种客户啊什么，会有来往啊什么这样的东西，所以你有一个这样子的案底的确是对那整个行界本身是不好的，所以基于这样的情况下他是被
他被撤销了，他的
被撤销了，哎哈，就我们讲好像被单牌这样的东西。
嗯，因为他是做服务业的，会接触到很多人，他们是这样子的考量。
对，因为你看哦，我们看这么多年来的历届的这种强奸、非礼跟骚扰案来讲，只要你是专业人士，你被定的那个罪哦，都会来得比较重了，因为法院会认为你是服务大众的。所以变成大众会有很大的机会会跟你们有接触，所以我们身为专业的人士就更有那个责任要对大众负责，所以如果有这样子的这种案件的话，那个罪行是来得更重了。近期内看到有些 case 可以去到就是如果是非礼案啊，然后如果是好像做那种就是服务的，比如讲你是坐巴士的那种在上下巴士的、
哦、你是 bus
driver
吗
bus driver 啊哈，或者是那种 grab driver 啊、哦、小至这种就是服务业，大至那种好像我们讲这种协会啊或者是那些中心的啊、嗯、那如果在那边你是要去寻求帮助，可是又在那种情况下面对那种案件的话，又甚至我们先讲你不是去寻求帮助，而是那个人本身是有这样子的一个 position 啊，他是服务业的 position 哦、嗯、他的那个刑罚是来得很重啊，他可能可以一个非礼案哦，他的监禁可以去到20多个月，就可能可以去到1年半甚至是2年，
然后又会被取消自己的专业资格，这种
对被取消资格，然后被取消那种就是他的 position 完全是没有办法在那个业界那边再去找次的，都有。
嗯
啊
OK，
所以就变成奉劝所有的男生嘛，应该是这样，凡是做任何事情之前都还是要先想对
对、嗯、后果你承担不承担得住，
对，要做一个有责任的人
当然我们是说每个人这些道德把关自己要做好啦、
嗯、
但是还是会有很多的情况，因为我们也有私底下聊过说，其实很多我们像普罗大众不了解法律的时候、哦
嗯、
我们真的不知道做一个所谓的坏事、
嗯、
是会被罚多重。
嗯，
所以我们今天这一集很希望男生女生都听，然后如果你觉得你自己把关不是那么强的话、
嗯、
那希望这种罚监禁啊或罚款什么都好，会让你至少觉得诶这个很恐怖，这个后果是可能你承担不住的，那你会至少经常提醒自己要刹车，不要做错事这样子。
对，
然后当然同样的，我觉得女生在保护自己的情况下，像我刚才说，不要利用这个去伤害别人，因为呢、
嗯、
你的良心过意得去吗？这个也是一点这要去到你自己的身上，就是你过了之后，你像你刚才说可能那个是报复的心态，你事过境迁，你想象那个男生原来到最后是有这么重的一个刑罚的时候，你后悔都来不及了的，因为你已经没有回头路了。
对，很多时候我们就会听到那句，就是我没有想过是会这样重的，
是不是？
不是那个加害者本人欸，
是被害人吗？就是去报警的那个人。
对对对对对、嗯、那我们多少就会觉得啊，这个它不叫冤案，因为的确事情已经发生了、
嗯、
但是你知道它本身的那个严重度是不是有这个女生所讲的程度来的这么重。
明白，所以很希望今天大家多了解了这一块之后呢、
嗯、
保护自己也好啦，或者是善用这一块也好啦、
嗯、
然后或者是互相帮忙也好了、嗯、那最后呢，其实因为舅舅那边有一些这种所谓的妇女协会啊，或一些单位，是如果你自己觉得有受到骚扰啊或者非礼，或者是真的遇到性侵或什么你不知道不知所措的情况下，可能这些单位你可以去第一时间寻求帮助的。那我们会放在我们的 show note 下面有他们的联络跟单位的名字这样子，所以大家也可以把它记录下来，不时之需嘛，你可能会需要用到它，或者身边的朋友需要用到的时候你就可以帮忙这样。
是，
所以今天很谢谢舅舅跟我们聊了这么多，我真的是长知识了，真的有很多
谢谢，
真的不知道原来会这样罚那样罚这样子、嗯、所以我们希望接下来还有一些法律上的，我们希望长知识的时候呢，我们再把你请上来。
好，没事，我们一起学一起学。
好的，今天谢谢舅舅，谢谢哦，
谢谢Min，好，拜拜，
谢谢，拜拜。感谢收听今天的内容，如果你喜欢的话呢，记得分享出去，也给我五颗星的评价，还有写一个好的 review。 那同时呢，欢迎大家以行动来支持我的内容，可以在我的 show note 那边的其中一个链接，就是请我喝咖啡的链接那边的点进去，然后呢就是请我喝咖啡。好了，那我们约定下星期再见咯，安妞。